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一位诗人曾说，出乎意料的火花往往燃起生命最大的光芒。人生一些最好的事是我们完全始料不及的，我们若不细加留心，便会错失生命中的冒险之旅。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我们将跟随使徒的脚踪，看见他们尽情的喜乐和受到痛苦难忍的迫害。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进入世界》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们活在一个奇怪的社会，每一个人一生的最大目标就是退休，这个目标充斥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我在圣经当中却是找不到退休这回事儿。停下多年的工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退休如果是代表在门上挂了请勿打扰这样的一个牌子，对每一个人说啊，我已经做完我该做的事了啊，不管是什么事都不要再来烦我了，那么这就不对劲儿了。我明白这种退休方式是什么意思，但是圣经却没有提过这样的退休方式。事实上，我喜欢将《使徒行传》称之为使徒的冒险之旅。我要让大家对于这卷书有正确的认识，因为人即使到了中年，前面的日子虽然仍有光辉的年月，但是我们已经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了。即使我们是已经过了60岁，前面仍然有前所未有最新月的日子在等待我们。但我们如果只想找一个地方隐藏我们自己，那么就会错过了机会，结果呢，就是自私、苟延残喘、离群所居的活着。吉姆·艾略特是其中一位殉道的宣教士，他为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奥加族献上了他的生命。他在他的日记上写道，人无论处在何种境况，都要相信是神的旨意，不但要安然自处，并且呢，要尽力、尽全力完成使命。这个真的是很棒啊！妻子和我有的时候互相引用这一段说话，那便是尽全力活下去。我们无论与谁在一起，都要尽心与之相交啊！使徒的冒险之旅所说的故事内容，是关于那些即使将要被人鞭打或者是杀死，仍然是义无反顾的全力以赴的使徒们。他们把握机会宣告耶稣基督的生命、死亡与复活。这是路加医生捕捉的伟大时代所写下的手稿， 成为今天的《使徒行传》。它比《顽童历险记》是更加的惊险，比你读过的任何一本小说是更加富于冒险的，远比库克船长或者是乔治温哥华海军军官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的人生是更充满着挑战的。这班使徒的生命很伟大，这样的冒险之旅是特立独行的。张伯斯他有一本非常出色的著作叫做《竭诚为主》，我们大概都看过啊。他在书当中说，人会自然的以算术来衡量事情，将不确定的视为是坏事，认为稳妥是平常人的生命现象，但是追求满有恩典却不确定的事，则是属灵人生的标记。人对神信心坚定，表示此人的生命各方面都不确定啊，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通常这么说常常是带着悲伤的叹息，然而呢，其实应该是尽心期待的表现。听众朋友，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因此呢，当主耶稣基督为这些担心受怕饱受恫吓的人所计划出这等与别的不同的际遇的时候，耶稣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耶稣他与这十一个人的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要进入他们的世界，教这班使徒展开冒险之旅。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之前，耶稣做了一个应许，那就是我要建造教会。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一项属天的建造的工程。这是他希望门徒投入的事工，他们一开始会明白神的心意，出乎他们所料的事情会如耶稣的计划展开来。他们不知道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开始，但是他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在第二章就会看到了。现在路加写这些冒险之旅，在第一章第一节他就开始写道，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要注意听啊，如果在研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经文内容所指的是前期发生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时序参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停下来思考一番，要保持思维的灵敏。路加所谓的前书最先叙述耶稣开始工作和教导是哪一卷书啊？是哪一卷书呢？啊，你们都知道的，那就是路加福音。因此如果有人喜欢在圣经里面做标记，那么就请你圈起前书这两个字，然后呢，在你圣经的页沿的边缘你可以写下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就是续篇，这个时候就可以快速的重新温习路加福音了。这仿佛是一系列的电影，由头至终是没有时间的空隙，也好像是一系列的摄影，就好像照相机的连续快拍。路加医生是一位谨慎的历史学家，也是出色的作家，所以呢，他擅长的角度拍摄这些掠影。如果有懂得希腊文的听众，那么就知道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两卷书信的希腊文是严谨而流畅。如果是初学希腊原文的学生们，不适合读这两卷书，必须要有一定程度才能够阅读这两卷书原文的版本，而且呢，得用很多的时间来研读。路加所用的词汇很广，也不普通，这是一位医生的角度，有的时候使用的词汇甚至没有人会用的，但是呢，他以准确和高度的细心写下这些历史的记录。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路加他是一位医生，他与保罗结伴同行旅行，读到《使徒行传》某一段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路加开始使用我们这个代名词，那里成为我们章节的开始，路加就在那里进入了故事啊，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路加在之前用的都是他们啊，他没有用我们，因为路加不在他们当中， 但是呢，当他进入到故事，与使徒们一同旅程，那么他便将自己包括在内了。说回正题，前书是路加福音，路加在使徒行传的意思就是说，我记在耶稣开始事工和教导直到现在，我们便由路加福音的结束开始说起。我们这边来看看是不是这样哈？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24章可以吗？我们看看路加是不是按照这里说的意思来写使徒行传。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的24章结尾呢，是第51节啊，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这里称之为耶稣升天这样的教义，耶稣离开地上，被带到天上去了。路加福音的24章经文是由主耶稣的出生开始写起的，一直到基督的升天为止，然后呢是使徒的冒险之旅。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在第二节路加说，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你看，这就完全接续了路加福音的结尾，他以耶稣升天结束了路加福音，然后呢以耶稣升天开始记载使徒行传。现在记得路加他心中的目标是向读者要传达一系列突出而且是重要的要点重点，所交代的事件包括基督升天所有重要的事件，一直到保罗的入狱，这是使徒行传的简介。由基督升天一直说起，包括了大树的扫罗奇妙的归信主耶稣，一直到他的旅程终结以及进入监狱。路加写使徒行传第28章的时候，保罗正遭到软禁，此刻开始研读这卷书是带着期待一睹当中的刺激和冒险。使徒行传的一章二节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请大家留意经文当中所提及的40天，我们稍后会探讨五旬节这个词哈，这是什么样的节期呢？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位于美国首府的五角大厦是一座五边形的一个建筑物，专门负责军政策略以及军事部署。五这个数字显然是有一些含义啊，我们之后会探讨的。这一段经文描述主耶稣，他用了40天来传讲神国的事情，他就在这40天里面向这般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耶稣的门徒们来解说神国的事。出乎他们的意料，耶稣在他们面前出现了，有一次更同时显现给500个人看，给他们看见自己的手和脚还有肋旁，他们知道这是神迹，耶稣的身体从死里面复活，这就是神迹。他与他们共度了一段日子，为了预备离开之后他们将要过的生活。看第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3节及第4节指出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呢，基督受苦而死后复活向门徒显现，基督被鞭打受苦展现了十字架的爱，他背着十字架到了骷髅地，被钉上了十字架受苦致死，这些都是他所受的苦。经文在这里记载他向门徒显现，与他们共度了40天，这是基督他复活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耶稣活着。因此呢，复活是使徒行传交织着的一个重要信息。复活， 耶稣如果没有复活，就只是另外一个崇高的人，为了一个伟大的使命牺牲生命而已。但是耶稣复活了，我们有一位永活的救主，他承受了死亡，因为他里面有着永远的生命。好消息就是他应许我们也会有同样的生命。因此基督受苦之后呢，就是复活，他身上带着钉死的印记，在升天之前在地上用了40天的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在基督将要升天前，聚集了他的门徒们，给了他们清楚的指示，这就是第二个重要的事实，也就是天父的应许。神应许会差另外一个灵来给予他们能力展开冒险的人生。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指的就是圣灵，耶稣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我们可以将这11节到14节的经文做一个总结，以4个对比来开始这一趟冒险之旅。我可以为你们这样做吗？你可能要将重点写在你的书上来作为一个提醒。首先呢，这个不是表号，不是一个记号，是事实。我们来看第5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他应许圣灵的来临，现今的话可以这么说，他会将你分别出来，以便进行充满动力的新的运动。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会内住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居住，这是永远的同在内住。在这以前未曾发生的事情，但当圣灵来临的时候，门徒们在等候他，他会内住在你的里面。往后的基督徒也都会有圣灵在他们里面，这个不是一个表号，是事实。现在是很好的时机来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重要的信息。我们不应该使用没有生命的代名词那个他来称呼圣灵，正如同你们不会用无生命的那个代名词他来称呼你的朋友，你称呼朋友都是用男或女这样的代名词。所以在这情况底下，圣灵就是用神的代名词那个他来称呼。一般基督徒对于圣父有一定的认识，对于圣子主耶稣认识的更多。尽管圣灵内住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也赐给我们生命动力来面对任何的奇遇，但是教会当中还是有太多的信徒对于三位一体当中神秘的第三位真神，就是圣灵，没有正确的认识，误以为他只是神的灵而已。圣灵也是神的，圣灵在我们悲伤的时候给我们盼望，圣灵在我们恐惧的时候给我们安慰，圣灵释放我们对人生的忧虑，取去我们生活的重担。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神，与圣父圣子是同等永活永远共存的。在圣灵降临以前，三位一体神的这位神从来没有永久的内住在人的里面，但耶稣说圣灵会来，将要开始一个新国度的工作。我读过约翰斯托德John Stott 关于使徒行传的一段论述，让我截录这一段出色的讨论。如果人想要深入的研读使徒行传，我建议你去买约翰斯托德对于使徒行传的著作。如果想要仔细研读使徒行传，那么就需要这本书。现在请你听一听斯托德他的论述。他说耶稣在复活与升天之间两个重要主题，大概就是神的国和神的灵。耶稣可能也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因为多位先知显然将两者联系起来。当神建立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他会降下圣灵，神慷慨地降下圣灵，个人享受圣灵的同在，这些将是神统治的主要明证和祝福。事实上圣灵会将神的国显明在他的百姓面前。我稍后会再次的引述斯托德的说话，请你看看使徒的疑问，他们理解错误，听了这些信息有点糊涂。他们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理解耶稣信息当中有关于将来的事。所以我们看到第6节，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啊，是现在吗？ 我们知道你在说复兴以色列国，那是现在吗？我们看看斯托德对于这个的讨论哈，他说，使徒聚集的时候向耶稣提出的问题实在是没有深度，因为圣灵如果来临，那么不也代表着神的国也将同样来临吗？他们所犯的错误就是误解了神的国这样的性质，以及神的国与圣灵的关系。啊，我很喜欢斯托德他这样的一个评论。门徒们的疑问必定是令耶稣失望，他们是不是仍然这么迟钝呢？正如同加尔文论说，门徒的提问是错漏百出。这句话当中的每一个动词、名词和副词都有违背天国的教义。你看他们的提问，就在第六节，复兴这个动词显示他们期待一个政治和有领土的一个国度，以色列这个名词显示他们期待一个民族性的国度，副词这个时候表示他们期望是及时立刻的建立这个国度。耶稣的回应纠正了他们对于国度的本质所涵盖的领域和来临时间点这样的误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所误解，不是吗？牧者研读圣经，在主日来讲论信息，我们记在心里面，坦白承认有的时候是牧者的问题，因为他误解了内容，这是最不幸的哈。有一些情况是听的人的问题，因为听的人没有和讲的人连结，根本就在不同的理解的层次里面。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因为没有笑话而提早就离开了，他们的属灵生活都是长久沉溺在娱乐当中，以至于他们想要得到更多的娱乐，但是人永远不可能靠着娱乐成长的。良好的灵粮才会使基督徒成长，群羊在有益的食粮底下成长，圣经的教导就是灵里面最好的食粮。相信我，你今天跟你邻座的人道别，你不会寻找最新的笑话，不会寻找某一个人录制的笑话录音，你们需要的是一生受用的扎实的灵粮。一旦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的时候，生命即使是荒腔走板了，仍然有深度的真理可以依靠。这些使徒们他们误解了，他们寻求的是自己的时间表，他们误解了耶稣说话的全部重点。所以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请你们停下来一会儿哈，我有四个重点来与你们分享，我们很快就会探讨了。我严重的提醒大家，不可以擅自的定末世的日期，更要提防千万不要跟随这等人。我们在这个世纪之初就应该学习到这个功课，还记得吗？当初怎么找也找不到烧柴的炉子，因为什么呢？人们都买光了，到了郊区去购买小屋，他们都知道将会有什么来临，千年虫啊！我几乎忘了这个滑稽的名称哈。他们以为时间会停顿，一切都会毁灭，结果呢，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只看见在澳洲出现庆祝新年的烟火，然后呢，在世界各地陆续的出现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事情。人们才发觉了自己的愚昧，因为心中忧虑着末世的日期和千年虫的谬论啊。我认识一些人以此为事工，为末日的事件来写书。当年我很想给他们写到说，这些书里的事情怎么样了呢？现在已经是1月2号了。你们千万不要擅自设下日期，不要以为那些预测日子的人就是有深度的。这个末世的日期不应该是人可以知道的。
神的话语做食粮，肯定 能避免我们受迷惑，培养我们成熟和敏锐的灵。您正在收听《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讲题是进入世界。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进入世界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1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世界于2001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